牧师，亲爱的家人，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历代志上二十五章。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整章都是讲大卫在对圣殿这个音乐侍奉的安排，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在组织圣殿的敬拜团。而且这个敬拜团是大卫从全国的利未人当中拣选出来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父亲是带着孩子，然后兄弟们不分彼此的在分班的来侍奉神。所以这一章让我看见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家人精神的敬拜的侍奉。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家人精神的敬拜侍奉。首先第一到第六节就讲到父传子的敬拜侍奉。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罢、唱歌。唱歌的原文是说预言的意思。所以这里第一节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敬拜团是大卫和众首领拣选之后然后分派的。三个领袖呢，就是亚萨、西曼和耶都顿。而且这三位领袖，敬拜的领袖，都是先知。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先见的意思就是先知。然后在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其实有讲到，在三十节亚萨的身份就是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亚萨也是先知。还有最后这位耶都顿记载他是先知的，是在历代志下的第三十五章十五节就讲到，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都顿所吩咐的。所以也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耶都顿也是王的先知。所以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大卫拣选出来的敬拜领袖他们都是先知。所以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唱歌原文是说预言的意思，就是说，哎，其实所拣选出来的敬拜的领袖们，不但是可以敬拜，可以弹奏乐器，而且他们是可以说预言的，就是在敬拜的当中，可以带出神的信息来的。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大卫对这个敬拜团的要求，也对这个敬拜团的重视。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大卫也是一个敬拜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敬拜者，他是非常投入敬拜的。我们也从经文曾经看过，大卫就穿着麻细衣与服的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他敬拜到就是忘我的在神面前非常喜乐的来敬拜神来跳舞。而且他也写了很多的诗篇，带出神的心意，也带出他对神的赞美。所以这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在第二、第三、第六节都提到的，被拣选的这些下一代的敬拜者都归在他们父亲的指教之下。所以所有的这个敬拜领袖们，他们三个其实整个敬拜团都是他们的家属，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些家属他的孩子们甚至有些孙子们，他们每天就是除了轮班的时间在圣殿侍奉神之外，我可以看见他们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和父亲一同向父亲学习，而且还可以跟他的父亲一同的来侍奉。所以这样的传承是非常直接的， 从父亲的身上，他们就可以学到敬拜的技巧。最重要的就是从父亲的生命学习到敬拜的生命。所以从这样的模式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侍奉是要传承的。因为我们知道敬拜是非常重要的，敬拜也不是只是在唱歌在表演而已，也不单单只是好听的声音而已。对于我们当然知道好听的歌声还有这些动人的配乐是很重要，但真正要带出敬拜的重点就是前面所说的，要唱出神带来的信息。所以这些的乐器啊、脚啊、把啊、弹琴啊、鼓瑟，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来配合，让敬拜者唱出神的救恩，甚至神的警告和神的审判。所以敬拜的目的最重要就是带下神的信息，然后能够震动人心，听的人能够在当中被激励到我要悔改，然后从歌词当中，在圣灵的帮助当中，在敬拜中看见神怎样带领我们要走义人的路，然后最终把荣耀和颂赞都归于神。所以敬拜就是要把会众的心思意念都带到神里面，而不是单单的让会众们在享受一场美好的演唱会，或者一个很好的歌声、很好的乐队的合作而已。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第一次来到 GK61 的经历，那是我刚刚初一第一次去到教会。一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诗歌，在唱的当中，我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男儿泪，因为我这种人是很难流泪的，但是他的歌词就唱到一步又一步都是神的恩典之路，我就回想一在唱的时候看到神怎样带领我的生命，而且让我看到未来就是我每一步如果跟随神的时候都是走在神的恩典，都是走在神的盼望里面。所以我就经历了这首恩典之路的这个诗歌，在敬拜当中触摸了我的心，也让我看到神对我的美好，而且最重要的说出了我最后接下来要走的路，如果是走在跟神一步一步同走，我就会在他的恩典和盼望之下。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还不知道敬拜是有如此的巨大的震撼力的。所以接下来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也见证过，来到 GK 敬拜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情不自禁的掉眼泪。其实这就是敬拜的威力，在圣灵的带领下带出神的信息，带出神的美好，让人感动，我要来跟随这位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非常的看重敬拜团，这些成员我们从第一节看到都是大卫和他的众首领分派出去的。所以我看到为什么这些众首领，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在解释这些众首领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每一个众首领都是大卫的心腹，跟大卫有美好的关系的，曾经就是在一起征战过，然后得胜了，现在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王国，也就是神的王国。这些首领他们都应该是经历在敬拜神，然后我凡是依靠神就能得胜的这个美好的经历，所以他们也对敬拜非常的看重。大卫就选了这些首领一起来分派这些敬拜者，而且大卫说他们要由自己的父亲亲自的教导学习如何的带领敬拜，然后学习他父亲的美好的敬拜的生命。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看到，我们除了要在服事中越来越纯熟，越来越有经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要能够 激励传承给下一代，也有侍奉的心智，然后就能够在服事当中带下美好的荣耀神的服事，不只是在敬拜，凡事的敬拜，凡事的服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就从这个学习当中如何分派这个敬拜团的学习的过程，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对神的敬拜和渴望是要在侍奉中一直延续的，不要只停在我们这一代。所以让我们下一代也能够进入到渴慕当中，这样就能够一直的在神国里面充满赞美神敬拜的声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就像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要活出来的，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向我们的属灵长辈学习，然后一再的提升我们的这个服事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停滞的。然后呢，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年轻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同工的过程也要能够去教导他们，传承他们，帮助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出真正的敬拜的生命，然后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充满着美好的服事，一代传一代。就像每一个领袖都要有为父的心肠，传给孩子这样，然后孩子又传给孙子，所以我们要有的就是父传子的这个侍奉神的精神。然后从第七到三十一节，我就看到父子和兄弟同般的服事。这一大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大卫如何把他拣选的敬拜团的这些成员自谦分成了24个班次，每一个班次都是12个人，大家都是彼此配搭，不分彼此， 平等的一起来做属神的工作，一起的来侍奉神。刚才我们一再重复，现在我们也知道敬拜赞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敬拜团不是一个人在服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一个班次都是12个人，而且我们看见自谦支出来的都是他和他的弟兄并儿子共12人。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都出现在每一次的自谦的结果后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敬拜团每一个班次都是父亲和兄弟，都是家人一起同班的来服侍神、侍奉神。今天同样的，教会的敬拜团都是一大群的人，因为敬拜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要有歌手，要有乐手，还有后台的配搭。所以我们知道，人和人的相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心态，每个人的包容心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能力，甚至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可能每一个都是按着神的心意要去做好我们的服事，但是有时我们会觉得我想唱这首诗歌，有时另外一个想唱另外一首诗歌，我们会处在各自有不一样的意见。所以我这里就看见，首先我们每一个无论是敬拜团或是每一个服事团队，首先要成为一家人，要有那个家人的这个认定自己是神国的一家庭的其中一员。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天父的带领下，我们就能够去包容接纳不一样的意见，甚至有时有一些的纷争，因为我们知道家人永远都是能够放下的，除非我们自己不愿意放下。所以当我们有一家人的这个心态， 家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一。特别是敬拜团，如果我们没有认定彼此是家人，我们服侍的时候就像唱诗歌这样，有些人要唱高调，有些人要唱低调，有些要快歌，有些慢歌，这样很难一起侍奉。所以今天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个诗班一共有288人，在第七节后面告诉我们，今天教会的每一个服侍都是一群人，特别是敬拜团牵涉更多的人守在当中。唯有当我们是家人的关系，认定这个家人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的，就像第七节讲的，和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我们呢才能够谦卑的互相学习，而不是觉得你比我厉害我就看了不爽，你比我差我就看低你。我们是能够像家人这样，哎，你比我好的地方我向你学习，哎，有些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帮助他成长的，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这就是家人的精神，彼此学习带来的不是一个人的进步，而是整个团队的进步，而且最重要是带下荣耀神的服侍。所以今天感谢主，611有这个先关系后事工的核心价值，就是凡事先建立家人般的关系。当我们在教会跟每一个人都是像家人这样的相处的时候，再进到服侍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的服侍都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是秉着我要来服侍神的家，我要来和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精神，这样我们的服侍一定是充满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样多家人的关系，我也要真实的带出，家人也是有紧张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和的时候。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中还有跟任何弟兄姐妹感觉到哎不满的，哎跟这位弟兄姐妹心中还有一些隔阂的，就是帮助我们先去修复这些关系，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神国里面真正喜乐的自由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心的前进，同心的服侍。今天千万要记得，神国的服侍是一群人的，是要彼此学习的，而且最重要是父亲儿子后代一家人一起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国的服侍，如果你是做带领的，一定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做带领的，做头的，不是做老板，而是能够像主这样谦卑下来，为有需要的人洗脚。这就是真正服侍的领袖的精神。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哎偶然来到这间教会，今天我们在一起都是因着神的拣选，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首先要与弟兄姐妹们建立家人的和睦的关系，然后我们才有美好的服侍。就像我们看到的榜样亚撒、西曼和耶都顿那样，当他们全心服侍神、侍奉神的时候，他们也带着他的下代后代一起服侍传承给他们，我们就看到甘心乐意的孩子们都跟随着他父亲一家人一起来服侍。所以感谢主，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让我看到服侍的精神就是要有家人的精神，无论任何的隔阂先去修复，先有家人的关系，然后才进入到美好的服侍。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当君发传道讲从家人的角度的一个敬拜，然后我讲这是地上的，讲得更高一点呢，是有一个启示性的敬拜，这也是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这种prophetic worship， 就是 整个敬拜的队伍，整个敬拜的主领，我们看到他是先知，他是先见，然后当这里所说的唱歌，原文所形容的是预言，先知预言，在我的圣经里头也有括弧的小字，就说到唱歌是先知预言，下面也都是，所以意思说当下面提到很多乐器，然后加到唱歌的时候，哎，这个都是一个预言。所以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可以更深的去体会到敬拜，如果我们只有从地上的角度，那只是一个唱歌，可是敬拜如果知道对象是神，是来到神的面前也带下神的同在，那在敬拜当中的启示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我想在六一的教会是有这一块的，可是这一块如果没有去留意或者说没有去加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就是继续唱歌，怎么样把歌的技巧掌握得更好，怎么样把乐器弹得更好，怎么样只是从唱歌的角度。但是其实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它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敬拜，它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歌唱，我不说是灵歌，不过就是在唱的过程当中启示下来，感动下来，圣灵的引导是下来的。那我想这是一个透过敬拜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呢？那我觉得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有很多字是重复的。那我们常讲圣经中重复的字是很重要，那在特别重复的当中，特别是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数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12的这个数字。那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是12呢？为什么不要3个4个或者是8个或者是10个，而是12？那我们再说到12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数字，所以我想今天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思考，当中重复提了24次，当然不止24次了，因为第十二对嘛，可是当中都带出说是12。那君华传道看到是从家人的角度，但是今天如果你从12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神的启示。神为什么透过大卫做了一些这样的安排，说到整个敬拜的队伍是需要分成12。那除了我们明白现在我们有所谓的12个小时，可对当年来说是12个时辰，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2个小时，也就是24小时。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的计算是在神的节奏里面。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头或者说我们一般上有2个理解，什么叫做完全的数字？ OK， 大家概念中完全的数字是7，但是你没有注意到7的这个完全是地上今世的一种完全，但是12却是永恒里面的完全。你会看到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提到7很特别，可是当来到永世的时候，永恒里面的时候，其实7就不是一个最大的特色，除了所谓的7灯台。但是在教会但是在末后，其实里头所说的你却发现充满了12。那12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数字，我刚才就稍微整理了一下，在12的当中你会发现在新耶路撒冷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有12道门，所以这是12。然后12道门当中有12个天使，12个天使之外有列出了12支派，然后说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有12个根基，除此之外还有说到除了12支派有12使徒，这个是把旧约的跟新约的这都放了下去。那新约我们知道不止12使徒啊，当中有一个出卖耶稣的后来被废了，后来又兴起抽签，又多了一个马提亚，也凑成第12。可是后来还有其他使徒巴拿巴啦，还有其他的这些的使徒。可是 圣经却特别记录了所谓的十二使徒，启示录也是这样子。那说到有十二根基，十二使徒的名字，有说到蛇样的宝石，有说到十二颗珍珠，那最后提到生命树的时候有蛇样果子。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在启示录或者说在勇士里面一个完全的数字，十二代表的一个管理一个治理是一个完全的。然后城墙如果说到那个城墙的那个宽度那个长度的时候，圣经用的那个单位叫144轴也就是12×12然后所以在勇士里头我们谈到有24长老当中也是12+12。那所以当中你会发现12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的数字。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头看到原来12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的数字，是勇士里面的完全。那当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更看前面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敬拜跟侍奉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透过敬拜，透过一个启示性的敬拜，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最终要引我们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我想这也是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从表面上就是他在记录当年大卫怎么样子跟众首领包括利未人当中的领袖亚撒耶杜顿这些所谓的又是利未族当中的敬拜的那个主领 MD Music Director， 然后又加上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先知，所以是启示性的，而最终他们的看见跟领受的安排就是要以十二作为一个单位。你看这个的都是从启示里头领受，然后那个数字出来就跟永恒的数字是对齐是对准的。那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今天当我们不断在教会当中透过敬拜透过祷告，我想透过敬拜祷告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在敬拜中来遇见神，在遇见神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就看到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需要被调整的地方，岂不是我们的生命每一次你来到神的殿其实是要对齐的。你发现当有一个东西比如说车子旧了你送到工厂是为了调整，重新的把那些所谓的轮胎跑久了它会那个速度或者是它的平衡性不对了，所以要送厂去调整。当早期你知道很多那些做生意的人的秤他们一直用用到最后有时候说它已经是不准了，所以他们要送回到一个标准的一个地方来做调整，然后他们就会贴上一个的标签表示它已经是对准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次透过敬拜真的也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是要对准调准我们的生命到什么程度呢？到十二，到完整，到完全的一个地步就好像一个时钟那个针可以偏左可以偏右，调整来到十二，有没有发现十二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标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到今天看起来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数字人的一个记录，可是这个背后岂不是要我们看到一个生命要朝向完全的一个方向来前进吗？